们继续要读出埃及记第29章。这里说到祭司他所有的工作，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今天没有办法把每一点都详细讲过，因为这里所说的太多的工作太多事，而且本来我们意思是印一些讲义可以发给弟兄姊妹们，但是很不幸，今天早晨我们印刷机出了毛病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许拿到这一半，前面一半，后面一半没有，帮你听一下这一半，这一半前面一半也许我们后面根本也想不到，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可以，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拿到完全的讲义，你可以把后面一半把它抄起来，也许回去你有兴趣可以再读。我们一同读出埃及记第29章，我们读的时候一段一段来读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9节，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你指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结果供祭祀之份，要如此行：取一只公牛犊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，与抹油的无酵饼，这都要用细麦面做的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，连筐子带来，就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，叫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衣服的外袍，与衣服的又戴上旧牌，束上衣服的小牛犊的带子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将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烧他，要叫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与亚伦和儿子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他们就以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，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神。这里讲到祭司被分别出来，写明他公开的执事的那个具备工作。一个祭司经过30岁在神面前的光景，他在神面前隐藏的生活，然后有一天他要受膏作为祭司的时候，有许多层次的准备。这里讲他要取祭物来，还要取他的礼物来，还要做到他要洁净，还要做到他被穿上那件衣服，还要用膏油来涂抹，就是每一件都和祭司经历发生关系。这里说，就举一个例子来，这里讲调油的无酵饼、抹油的无酵饼和无酵饼，我们中文里面都翻成无酵饼，在英文里面它是三种，一种是 bread， 一种是 cake， 一种是 wafer， 可能是尊敬的孙子里就知道这些。这里讲每一种饼都有它不同情形，有些它是抹油的无酵饼，有些是调油的无酵饼，同学们，这里圣灵奇妙的安排，叫我们看见圣灵在那个圣洁生命里面，有些时候圣灵是里面满溢出来的，它是调油的无酵饼；有些时候圣灵是抹油的无酵饼，在外面显出来圣灵的满溢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祭司要能侍奉神，他的生活里面必须经常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在圣灵充满里面，不仅在里面被圣灵充满，在他的外面有圣灵的表现。这里就说到第一节和第九节，讲到祭司预备工作，这是我们讲义上第一大点。让我们再读，从第十节我们读到25节。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，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，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，要把一切盖上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粪和用火烧在营外，这牛是赎罪祭。你要牵一只公羊来，公绵羊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，要宰这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羊切成筷子，洗净五脏和腿，连筷子盖头都放在一处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
你要宰这羊取点血，抹在哑巴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大拇指上和右脚大拇指上，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含在亚伦和他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。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并盖上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。在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，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，各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祭坛上，实现给耶和华为馨香火祭。听这边有没有读过？这里讲了三种祭物，讲了三种祭。第一个的公牛是作为赎罪祭，这个公牛赎罪祭特性就是有一半它是烧在坛上，对不起，有一半是它在网油和那些油都烧在坛上，但是另外公牛的皮肉和粪是烧在营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只牛叫做赎罪祭。然后第二个祭物叫做全身的燔祭，这一只公绵羊全身每一部分全然都归给神，而且这里有一些经历，他说他的内脏和他的腿都要洗干净，用清水洗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受到圣灵在那完全圣洁的人里面做的那个最荣耀洁净的工作。第三个祭叫做平安祭，这个平安祭有一部分祭肉是祭司可以得来吃的，而这个平安祭它的血有特别的用途。说到因着血的洁净，我们蒙膏油所涂抹。圣经里面这里在第二十一节翻译上面有点错误，这个错误虽然好像翻译人不大觉得，但是非常大的错误，不是他翻错的字，而是次序翻错。圣经里每个字次序有时候都有关系。二十一节他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就是我们圣经熟的或者在属灵经历上熟的就知道，这里他原来的话说你要取点坛上的血和膏油，先是血后是膏油。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后是膏油先是血，先有血的涂抹，然后有膏油的涂抹，且一个人完全站在顺服没有自己死的地位上面，然后圣灵的涂抹就那样明显彰显出来。所以这里他说要取一点血和膏油来涂抹祭司和他的衣服。这里讲到他所献的祭叫做平安祭，而在平安祭里面摇祭和举祭那些祭物是分别归给那些献祭，因从那些献祭的人归给祭司的。而摩西在这里代表神来接受亚伦的祭物，亚伦的祭物献上之后，摩西把它烧在坛上完成献给。我们再读第二十六节，读到二十六节，先读到第二十九节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，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可以做你的份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，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、所举的，这个亚伦和他儿子。这些你都要称为圣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份，因为是举祭，这要从以色列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这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以色列的百姓献祭给神的时候，所有的赎罪祭、赎愆祭都是一个条例，所有的平安祭、祝祭都是一个条例。那一些平安祭，祭司要代表神来接受。所以他就取了那个胸，取了那个腿，把腿举一举，表示那个能力；把胸摇一摇，表示在他生在生儿女祭司的生儿女的祭司胸怀中，代表神来接受他所有的奉献。而亚伦按照定律要接受所有以色列百姓的摇祭和举祭，作为他们永得的份。等于是他自己所有献上的祭物，他不能代表自己接受。亚伦要代表神来接受他的献祭，也就是在旧约里，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奉献，每一个人都要到祭坛的面前。 他们有自己所献上的礼物，虽然是大祭司，他也不能不为自己先有所献上。来，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七节。你要将全洁圣子所献供养的肉煮在圣处，亚伦和他儿子就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荒烈的饼，他们吃那些素列之物，好纯洁圣旨，使他们成圣，只是外人不可吃，因为这是圣物。那纯洁圣旨所献的肉或饼，有一点流到早晨，要用火烧了，不可吃这物，因为是圣物。你们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，向亚伦和他儿子行纯洁圣旨的礼七天，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。你接近坛的时候，坛就洁净了，也要用膏抹坛，使坛成圣。要接近坛七天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成为至圣，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。这里讲亚伦纯洁那个圣旨，什么叫纯洁圣旨啊？因为献上的祭物可以蒙悦纳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流了，所以祭坛成圣，祭司也成圣，祭司的衣服成圣，所有挨着的祭司衣服的都成圣，所有挨着祭坛的都成圣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，主耶稣就指着那些法利赛人，他说：“你们说哪一样是大的呢？是礼物大的，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大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你们指着礼物起誓，但指着坛反而不算数。”主耶稣就说：“是礼物，是坛叫他成圣。”弟兄姊妹们，祭司和祭坛，主耶稣是我们荣耀的大祭司，主耶稣是我们的祭坛。每一次，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和主联合，我们献的祭物才有价值，我们献的祭物才能够成圣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的努力，我们人的热心，我们人的公益，任何事情都没有价值，一直要到我们和主耶稣有了联合，有价值，这叫做献祭。这里亚伦献祭，他的结果在祭坛成圣，而以后所有挨着祭坛的都成圣。我们再读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，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，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，就用细面一把十分之一，与捣坛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，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判的，都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活祭。是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，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献的燔祭。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这里，好，我们读完也好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是因我的荣耀为圣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奉祭司的职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。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这里说到祭司的工作，只要为了以色列的百姓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经常的燔祭。这个燔祭一年365天，每一天早晨晚上不能够间断。每一天两只羊羔，一只早晨，一只晚上，作为他们永远的定力，用这一个表明和神当中的交通，用这一个表明和神当中的联合，用这一个表明和神当中的救恩。然后他说，因为这个长线的翻译，神就要与以色列人在会幕那里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祭司办理那些俗尘的事情，他的结果叫第一个，神和他们有交通；第二个结果叫他们能够和神中间，因为神的缘故，他们成为圣洁，会幕成圣，祭司成圣，祭坛成圣，每一件事情都成圣。而第三件事情，他们因为献祭的缘故，和神当中有真实的交通和联合。他说他们能够主观知道神是他们的神，并且神住在他们中间。 然后他说最后一点都没明白神救赎的目的和他的工作。他说你要记住，他说他是从约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读到了这里，我们仍然在出埃及记。虽然已经出了埃及，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？用这边说，应该记得在前面很早以前我们讲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？半年多以前讲，要让他们在耶和华的山上来侍奉。用这边这个侍奉，叫他们知道神救赎他们这个目的是什么，完全的旨意，要叫他们达到这个出埃及的目的，要叫他们经历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章圣经讲的事情太多，我们再重新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第一段讲到祭司和怎样他的预备，好要他能够公开的知识显明在人面前。第二讲到三种祭，第三讲到那个承接那个祭司职备的工作，为了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。第四讲到祭司经常的工作，第五讲到献祭的祭司。我们再要读一两处新约的地方来明白这句话。我们读大部分都在希伯来书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全部读。弟兄姊妹有讲义的，他们能有机会再看。我们先读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。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罪的事，为了献上礼物和赎罪祭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。好，这里讲到祭司怎样构成的，也就是说祭司所做的工作是什么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那个小字里面解释说，替人办理赎罪的事务，那个有一处翻译，第一节的翻译是说，可以说大祭司是按照赎罪的事务来构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次我们读二十八章，讲到圣祭司所穿的一些礼服，说到以弗德，说到胸牌，说到腰带，说到内袍，说到外袍，说到冠冕，六样东西，冠冕上还有圣棺材，一共七样。这些都知道祭司的生命是如何组成的。衣服代表一个人表现，衣服代表一个人显在人面前的光景，而这一切光景说到他里面生命的性质。所以那些祭司的衣物说出来，祭司是怎样构成的，而这个祭司构成的结果，我要奉派替人办理赎罪的事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一节前后两句，就说明祭司的工作和祭司的构成怎样构成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，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根据的身子被杀在营外，所以耶稣可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苦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节圣经是整整确确、不折不扣、完完全全解释在旧约里面赎罪祭的意义。这里说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，所以他就出到营外，他的身体在营外面受凌辱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受死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在那里他成了众百姓、众以色列百姓羞辱的对象，他在那里受到十分的凌辱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在圣灵的眼光里面看见赎罪祭的意义，那个血被带到神的面前，为自己的百姓成圣，叫百姓因着他的血可以成圣，而他自己领受忍受十字架的凌辱。弟兄姊妹们，赎罪祭就完全说明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就要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应验了 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赎罪祭，多少赎罪祭的条例，从利未记第一章到利未记第八章，都说到赎罪祭，说到平安祭，说到各种祭。而这些条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完全。昨天我们对少年聚会讲，说主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成了，一切都成了 ，It is finished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成了？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，都完成了，所有的应许都已经应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赎罪祭。我们再读一些，再读一两部圣经。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。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让神的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 exactly 准准确的解释身体用清水洗净的意义。在旧约里面，当那些以色列祭司为了办理赎身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他们必须做的，身体用清水洗净。而这里说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两句话连在一起，我们就知道旧约里面说到祭司他的身体被洁净，说到他里面良心被主所洗净，因着良心被洁净的缘故可以来顺服神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从旧约那些祭司条例里面说到我们今天神儿女新约里面的经历，在祭司要来献身献祭之前，一件最基本的工作，他必须被洁净。洁净什么？不光是洁净他的行为，不光是洁净他所有一切外面表现，因为这一切已经在那些圣服上面说明了，在他里面最深处良心被谁所洁净。当他洁净之后，同时穿上衣服，当他穿上衣服说要带着祭物和礼物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大祭司也必须先为自己的罪有所献上，才能够顺服神。而这里所有的讲大祭司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一面是指着亚伦来说的，一面是预表主耶稣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主耶稣预表主耶稣，知道每一件事都预表主耶稣。当主来到时候，新约所表现的完成旧约所预表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当祭司要侍奉神的时候，几件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第一个要拿着礼物来，而这些礼物说明他的生命；第二个，他要用良心洁净来侍奉神；第三个，他要穿上那些圣祭司的圣服，他的正面的表现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叫做 public ministry， 叫做公开的指示。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背后都先有隐藏的生活，然后他被圣灵显在人的面前，然后他被举荐在众人的面前。主耶稣自己也是一样。当他在三十岁之前的时候，当他一直在人家中的时候，在大家父母亲家中的时候，他的表现就是预备穿上大祭司的礼服。他的身体被良心洁净，主耶稣没有罪。他的生命每一个表现，在家中顺服他的父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有一天在约旦河里面经过死水洗礼，他在那里公开显明在神的面前、人的面前，神的那是神主耶稣神就的世人宣告。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开始他公开的指示，差不多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有一个阶段，先在神的面前预备，到了之后才出来公开的指示。在旧约里面，关于祭司的条例，他们要到三十岁才开始侍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三十年和他们属灵生命成长所必须经过忍耐的所有时间。而一个人在神面前经过长时间准备，他可以被举荐在神的面前。而这里他说用油来膏抹他，叫他成为圣洁，被举荐在神的面前。他的身上充满了圣灵的能力。当他站在这里侍奉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这样，他们说这个人说话不像我们的文士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这是那些世人们后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所做的见证。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充满了圣灵的能力。同志们，刚才我们弟兄也举个例子，说到主耶稣被试验，在那个山上被撒旦试探，
而试探的结果产生了公开的指示，应对面大祭司当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翻带神旗开始进祭司的职分。他所进的职分是什么呢？他说要先为自己和百姓赎罪，先是为自己好干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这里三样祭物和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发生关系，这三样祭物头一个目的都是为祭司本身来献的。弟兄姊妹，他在这里要献上赎罪祭，他在这里为自己先献上赎罪祭。我们刚才说过，每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凭自己，乃是凭着主耶稣那个永约的血为我们做出命令。而他的身体在营外被火焚烧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来到祭坛的面前，我们就要看见这个主耶稣是我们赎罪祭。我们凭着这一个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切的所有的血已经在圣所里面为我们说出美言，他的脂油已经焚烧，这个香气已经到达神的面前，而他的身体在营外受苦。希伯来书是刚才我们没有念，他说我们也当这样就着他去，我们与他一同受领弟兄姊妹，这叫大祭司。而这个赎罪祭当他成立了以色列众人面前的时候，第一次的赎罪祭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祭坛也因为这个赎罪祭成圣，主耶稣最伟大赎罪祭，第一次现在台上的时候祭坛就成圣的。从此每一次确定了每一次神和人交通的门户，每一次我们到主的面前了，每一次我们要和神交通，都必须有主耶稣的保守。每一次我们和神要当中又有交通，都必须看见我们的罪人。每一次我们和神当中有交通有联合，都需要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。而我们能够到圣所来享受神做我们的食物，仍然要靠着主的拯救，靠着神的保守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他已经为我们流血，他已经为我们舍命，他已经为我们被杀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已经幔子已经裂开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祭坛已经成圣，我们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和主耶稣当中拯救，我们和主当中交通，我们也和主耶稣当中被在最被洁净基本的经历，一直到最深处的经历，越过越深入的经历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带着血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万物差不多都是借着血来洁净的，没有血就没有洁净。而这一个血头一次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是我们的赎罪祭。哦，那个血在坛里面已经成圣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要看见主耶稣救主，一面他在外面受苦，最重要的目的，他在坛里面、祭坛里面，他在血，他的血在圣座里面成为圣洁。人所看见主耶稣受羞辱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带着荆棘的冠冕，人在他的背后写上说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王。”那样讥笑他。手里拿着苇子做的杖，没有人做的那个权杖，没有人能够拿苇子来做权杖，他们讥笑了。哦，那个强盗也在说，他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么多人在讥笑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弟兄姊妹们，他在营外受了何等的羞辱，不仅在十字架上面才这样，一生在地上都是为了人的缘故受尽了羞辱。人不尊重他，我们看见他的颜面不看你，这样子的语言都是这样说的。兄弟们，但是那一个血最最宝贵圣洁的血，永约之血，主耶稣已经带到神的面前。我最记得兄弟们，旧约里面大祭司一直要献赎罪祭，常常献赎罪祭，并且每年有一个赎罪日，还要特别的献赎罪祭，至圣之日。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祭物不过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耶稣，已经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以往人先是所犯的罪，主耶稣的宝血都已经赦免了。从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赎罪的祭已经献过了。我们感谢，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能说感谢主耶稣，无论我有多少的亏欠，无论我有多少失败， 无论我有多少的软弱，无论我有多少的难处，无论我有多少的羞耻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，不用再献。哦，主耶稣完全的祭司，他为我赎罪，我的一切都已经被他的公义遮盖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第二个祭，他的全身的翻祭。这个全身的翻祭，它的特点有三点：第一个是全身完全的，所有从里到外都在祭坛上面；第二个，它有一部分特别经过洁净；第三个特点，它的馨香一直上升到神的面前，而这个全身的翻祭成为神的食物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都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说到一个全然归给神的人。全然归给神的人，主耶稣全然归给神的人，大祭司也是全然归给神的人。在新约里面，罗马书十二章，他也说到每一个神的儿女全然归给神的人。保罗说：“他说我照着神的慈悲来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他说是喜悦，是神前善良、可喜悦。要来明白神善良、神前可喜悦主，而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。”弟兄姊妹们，那个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活祭，是根据着全身的翻祭来讲，身体灵魂全然献给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归给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全人、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都在我们身体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全然归献所有都归给神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全身的翻祭。而至于全身的翻祭，没有一部分不属于神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也不能说你身上有一小部分不归神，而叫做全身的翻祭。我以往听说弟兄们那些有些有名侍奉主的人，他们都经过这个阶段，把自己完全归给神，没有任何的保留。从前有位侍奉的弟兄，不知道是不是侍奉的弟兄，说他在刚开始侍奉神的时候，主就对付他，说你把你身上教都给我穿，你还有很多保爱的。他说没有，他说还有一个小的，主就是这个小的不能给你。若是你有任何小的留下来，你就没有钱让给你。钥匙虽然小，里面开启的地方可大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他在水面前多次挣扎过不去，所以说还有个小的。主一直对他说还有个小的，他没办法，他不能否认说有一个小的留在他心里没有被解决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被主的爱所感动。哦，他说：“主，连小的也给你，全人得的释放，全人得的释放。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一切都献在台上面，因为这是全身的翻祭。你心里面若是没有平安，你不要因为一件两件小的原因、基本的原因，没有全然归你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全身的翻祭，哦，他说。头腿五脏都要切开来，皮都要剥开的。我们上次讲过一些信息，叫做全身的翻祭，对不对？那你讲到十字架的经历，对付我们的全人，从外到里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对付。尤其他说要用清水把五脏洗净了，把我们脚洗净了。为什么？五脏说了我们里面的光景。一个人，哈，你说你献给神了，但是你的五脏还没有洁净，不知道。是用清水来洗净。你说你已经洁净了，但是你的脚还站在地上，这个腿还有地上的尘土，所以主要把它洗开。全然归给神，在这样一个全然奉献给神的人身上，有神的馨香，火在地坛上面烧起来，烧出一切的祭物。哦，那个香味一直到达神宝座的面前，而且这个香气。成为神的食物，圣经里面说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需要我们喂养。哦，当然，神是全能的。另外一面，神需要我们喂养。他的食物是什么？他的食物就是全身的干净，馨香的食物。而以色列人中间，应当不断有人献上全身的燔祭，每一天早晚都有人献上。献完了燔祭，他再来献平安祭。平安祭是为着我们的平安，基督是我们的平安。 这个平安剂里面血有它特别功用，家人要把血拿过来，一半扫在痰里面，一半抹在地上的脚上面，一半抹在自己的耳垂上面、拇指上面，还有右脚大拇指上面。一看见血就看见死亡了，有生命的时候你看不见血，等到血流出来才清楚。所以血代表弟兄姊妹们，亚伦的右耳垂上面有死亡的记号，右拇指上有死亡记号，右脚趾上有死亡记号，全人都有死亡记号，从头到脚都有死亡记号。耳朵受到我们听命于神，我们没有自己的拣选，没有自己的主张，没有自己的喜好，就像大哥，我只顺服神。右手受到他的工作，在他的工作里面没有自己的兴趣，没有自己的表现，没有自己的利益，这个叫做大祭司右手。脚受到他的行动，在他的行动里面没有自己的道路，没有自己的利益，没有自己的拣选，没有自己的喜好，而每一步脚步都跟随主耶稣的印记。弟兄姊妹们，祭司身上必须有血，右耳、右手、右脚上面血的记号，说是他是个全然归给神的人，也是因为有血的缘故，他得得了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的平安基本的经历是什么？逾越节神的羔羊。而神所以逾越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基督的宝血，因为羔羊的宝血。以色列人可能身上不再带着血的印记，但是祭司身上随时带着血的印记，尤其在他供职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血的印记。然后他说，当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那件衣服先用血，后用膏油洗他全身。因为平安祭，我们一切都放在祭坛上，我们得了平安。没有自己的选择，就得了平安。你若有自己的拣选，你要丢掉你的平安。感谢神，不仅这样，这个血能叫我们成为圣徒。先用血，后用膏油，叫那个衣服成为圣徒。然后不仅衣服成为圣洁，他说祭司在那里献腰祭和举祭，这个祭物圣洁圣职所接受的，这个祭物成为神百姓成为祭司的享受。腿和胸是羊最好的部分，而这个本来应该归给神的，神说我把它分给你作为你的份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我的产业何等美好。因为人大卫有这个祷告，但是每个祭司他们都从神手中得了祭物，这个祭物两面的意思，一面当他献祭给神的时候，他代表神的儿女，他代表神来接受这个祭物，另外一面神说这是我分给他的，神的儿女已经献祭给神了，神把他从坛上面拿下来献给送给祭司。所以腰祭的胸，举祭的腿，在以色列人中永远的定力，成了祭司所得的份。用这个，而这个是至圣。我们许多时候侍奉神，代表神的儿女，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，叫他们经历了平安。用这个，侍奉主人最大的享受是什么？当他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，献上所该有平安祭的时候，哦，每一个侍奉神都知道。他在里面得着神最大的满足和享受，不仅把我们带到，不仅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，叫他们保管侍奉的人里面，有祭物已经献成，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最好的一份给了他的祭司，永远听命。这个祭物要在圣所里面吃，一点都不可以带到外面，与那些外面的人不可以一同经历的，因为这是至圣的。神心中的满足，神满足，我们也满足了。当祭司的侍奉的功用完成的时候，他也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说到祭司怎样承接那个圣职，为什么要承接圣职？这些祭物说到祭司自己，而弟兄姊妹，当他献这些祭的时候， 他得到了这个祭司职分，要以后好带领神的儿女也来经历那些祭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让我们从立位记的时候就看见，当亚伦献上这些祭物的时候，神紧接着就吩咐他说，你要为了以色列人再来献祭。弟兄姊妹，祭司是所有属灵经历的先行者，你若不认识主的拯救，你若不经历主的平安，你若没有完全归给神，你就不能带领神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也要注意到这个献祭的次序，第一个是赎罪祭，第二个是燔祭，第三个是平安祭。这里也说到神让你经历的次序，第一个赎罪祭说到我们因着主耶稣宝血被他买回来，成圣归给神。每一个神让你第一个祭叫做赎罪祭，当你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救主的时候，你乃是献上你的赎罪祭。第二个全身的燔祭，这一个讲到奉献，神的儿女被神的恩典带领到有一阶段，他把自己全然归给神，这个叫奉献。第三个叫做平安祭，只有在全然奉献的人身上会有平安祭的实力。他每天跟随神，每天没有自己的拣选，每天没有自己的考虑，每天不为自己打算，一直经历神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大祭司经过了赎罪祭，经过了全身的燔祭，经过了平安祭，他就能把这些祭物，把这些经历带给神的百姓来经历。所以神的百姓也要一步一步经过这些经历来归给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大祭司是经历的先行者，他经过了，每一个神儿女都要经过，以色列每一个百姓都要经过，每一个人都要享受什么叫赎罪祭，每一个神人都要把他全身的燔祭献给神。每一个人都要享受平安祭的益处。这个全身的燔祭底下就说到，祭司承接圣旨的时候，哦，他在圣所里面接受最美好的祭物，但是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？把全身的燔祭献给神。那一个全身的燔祭是哪里来的？是每一个以色列人轮流献上的，不是强迫的。有些人他里面被神的恩典都赶上，都感动，他就带着他的赎罪祭来献给神，就说把那一天以色列人所有赎罪祭的代表有一只羔羊献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大祭司为着以色列百姓天天站立侍奉，献上平安祭，献上全身的燔祭，献上赎罪祭。哦，神儿女每一个爱到了之后需要经历而大祭司而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大祭司所经历的成了神儿女经历的预表，也成了神儿女经历的榜样，带领神的儿女一直来亲近神，一直来侍奉神。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快把握完。献上这些祭物的结果是什么？带主交通，在会幕那里，神说我要与你们相会，在那与你们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这样来经历神，真是我的神在那里与我们联合，在那里与我们说话。刚才方便讲圣经是神的话，并且神口中所推荐的话，神把他新鲜的话语借着这些祭物上的联合告诉神的百姓，告诉祭司，告诉以色列人。不仅这样，第二个他说他所有一切都已经成为圣经，祭司成为圣经，会幕成为圣经，祭坛成为圣经，每一件事情都成为圣经，因为献祭的缘故。第三个他说叫我们经历主观的经历，他要做他们的神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雅各还没有经历神的时候，他只敢说这是我父亲以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神，不敢说这是我的神。但弟兄姊妹，当他经过巴旦亚兰出去那么多年，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造了一座祭坛，上面说什么？他给这个祭坛取个名字，他就说我的神，我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当雅各经过这些经历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说神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雅各一共用两座祭坛，一座叫伊利，伊利伯特利，神是伯特利的神，神是教会的神。另外一个祭坛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他说神是我的神。 军队进入以色列，
以色列，
他说神是以色列的神，
神他的神。
另外一个记载，经史上记载他说，第一个伯特利，神是教会的神，
伯特利代表教会。
弟兄姊妹们，当雅各经历过神之后，他能够说一句话，他说神是我的神。而以色列的百姓，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到一件事情，神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前些年，十几年以前，当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许多神儿女的父亲，他们从一些教会以往那些失败的光景里面出来，他们说现在我们经历神是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心意要叫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经历他是他们的神。然后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神也叫他们经历出埃及完全的拯救，不仅仅脱离世界，不仅仅脱离罪的审判，不仅仅脱离一切可怕的旷野而已。神拯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全然归给神，做他荣耀的祭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出埃及记里面19章之后，当他们在以色列的西乃山下的时候，神就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。弟兄姊妹很可惜，神儿女失败了，没有完成这个使命。等到新约的时候，在彼得前后书里面，在彼得前书里面，神就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到了启示录最后，他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归给神，他说又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给神。神荣耀的旨意是叫我们做祭司，而这个呼召只有那些心中被主的爱所感动，认识主丰富救恩的人，一直完成他的旨意和目的，真正做了大祭司。弟兄姊妹们，说得好。这件事出来几句那个讲何等丰富，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说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但愿神的呼召在每一个心向着他诚实的人里面都发生确实的果效，叫我们蒙召不是出于自取，是怎样神呼召，神呼召他成为祭司，叫我们来尽祭司的职分。神已经把这选择放在他的教会中间赐给我们，而那些爱主跟随主的一直经历完全的救恩。因为我们祭司的工作是要心意的，祭司最早开始工作，但祭司工作一直不停止，叫叫什么的完完全全依照主。保罗就说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，他说我们要把神的儿女完完全全在基督里面引到主面前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感谢主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祭司的条例选择的人来看外面改变，但那个祭司职分的真实性一直没有改变。我们需要祷告，叫主在我们中间吸引我们，爱我们。他是那个荣耀的大祭司，他要引领我们一直完全到神。